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已经进到第三分波尔啊，就是第一分是舍利弗波尔啊，那么第二分是须菩提波尔，第三分信解波尔，由第四天主啊，交之家跟佛的对谈来开显，教导我们如何受持波尔波尔蜜经卷的种种法行。那么从前面一段开始呢，从宝塔品啊一路下来，就开始用宝塔跟受持经卷、舍利跟受持经卷，乃至于呢今天往后就开始去较量十法行彼此彼此之间啊，也有个别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之间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十法行也还是会有浅深先后的次第，借着这些浅深先后的次第，也还是要转舍我们自己的我执法执。所以其实虽说是在谈信解称叹，但是无非还是在借由这些称叹的解释对答过程当中，为我们来显现无一处无一时不是实践自己去除分别我执法执的一种机会。也就是说，在各种所缘境过程当中，都要观察自己的现前这一念心与境界当中的分别染着执取妄见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必须从法相中熏修波尔波尔蜜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整个信解波尔这一分要谈的东西。那我早上也在准备第四波尔，就是信解波尔分两分啊。前面呢，在十善品到472页是方广版本的页次哈。十善品结束之前，随喜品以后，弥勒菩萨就出场了。弥勒菩萨主要就是要教随喜回向啊，随喜跟回向。那么由他出场来告诉我们信解般若的另外一份。那么前面的第四天是教导我们十法行跟一切四相修信解般若的一些法要，彼此之间的较量功德。那我大体呢把这些架构大概做这样的介绍。我们上礼拜已经舍利品我们进行了一半啊，请各位翻到439页，我们念一段文来对一下哈，简单做个节前，请看到439页方广版本。那么如果是这个贯刻版的话是在424页倒数第二行，从摩尼宝珠的譬喻开始啊。那方广经就从439页第一行啊，第二行譬如开始啊，从譬喻门开始。世尊，譬如无价摩尼宝珠在所住处，非人不得其变。那么这一段譬喻实在是跟438页倒数第三行，若有人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波尔波罗蜜，指的还是经卷哈，是处若人若非人不能得其变。那么这边呢用摩尼宝珠来譬喻波尔啊，一样，如果有一个无价摩尼宝珠在所住处，非人不得其变。那么何以故呢？就开始用摩尼宝珠种种的天上人间殊胜的功德来譬喻啊，这个波尔在世间道出世间道种种的差别功德。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简单讲，这段文主要谈的风热冷乃至于杂分诸病，表的都是贪嗔痴跟这三分三毒烦恼的等分啊，等分烦恼，乃至于呢无明疑悔邪见颠倒整等这些颠倒的这个之见啊所做的一些障碍，我们都能够借由般若的正观来加以对治除欲啊。所以这段文就以摩尼宝珠天上人间的功德，天上的功德譬喻出世间，人间的功德譬喻世间道。因为般若并不是弃舍世间道而独独说这个出世间道啊，它是出生一切的善法，但是关键就在于底下五个字，以无所得故，这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贯穿的啊。 那这个法要各位要多去思维，不要用有无生灭的想法来思维这句话啊。这句话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经卷来加以反复的去修正我们的知见，去让我们有所体会？其实我觉得是佛陀有很深的用意啊，很深的用意。那么这段文就开始告诉我们，只要有个无价摩尼宝珠，不管在哪里，那个地方呢，不但魔明魔天呢，不得其变非人，也不得其变，也就是不会发生任何障碍。所以他说，若男子女人有热病，热病譬喻的是贪嗔热恼，贪嗔会令我们的身心热恼。如果以这些无价摩尼宝珠着其身上，着就是受持，当我们去受持修学般若的话，这种贪嗔的病就会在境界当中一分一分出浅，从现行的调伏到开始结识的这个除浅，乃至于种子的永除，最后习气的永尽，这些都是热病除愈的次第相。那么乃至于呢，若有风病，风病表的是无明了，那么冷病表的是邪见等因缘。如果你有不恭敬、邪见、懈怠、不修善法的这些问题呢，都譬喻叫做冷病。如果你热风冷三者都有少分等分而住，这个叫做杂热风冷病。如果我们三分烦恼都有，那么一样如果能够以珠着身上，就是以这个摩尼宝珠呢，就譬喻我们般若波罗经的受持呢，慢慢都可以依着般若道五分修行法的次第呢，悉皆除欲啊，悉皆除欲。当然还是要通过现行位、种子位、习气位次第的除浅啊。那么若暗中，暗的指的是当然我们的颠倒的智慧啊，颠倒智慧主要是讲四种颠倒或七种颠倒啊。那么般若是令我们于一切法相修学当中得着智慧的，而这个智慧呢，就会自己照明我们的内心能观的智慧，那么所见的一切法自然就转成清净。所以他说，若暗中是诸能令明，也就是令明就是令生智慧的关系，并不是诸本身能够令热转凉，令寒转温，令这个一切的时节合适，不是，是因为这个诸能够令这个人生出智慧，而这个智慧自然就跟热冷风寒等分而住的这种业障病都不相容，所以自然而然这些热风冷等杂风杂等分之病啊，都会自己除掉。所以这句话若暗中是诸能令明，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得到修学受持般若的智慧，那这个智慧住内心故，内心就会热时令凉，寒时令温，而不是要借由不可思议那个珠子或心外之法的功德，只要我拿个珠子挂在身上或者是戴在手上，它就具足这种功德。当你任何拿什么水晶或者任何珠子啊，不管它有再怎么样加持的功力，都是令我们提醒我们修善法的心，借由任何有相之物提醒我们修善法，而修善法令我们得智慧，得智慧的心就会令热时令凉，寒时令温啊，这个转折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不但自己能自受持，也能够把这样子的受用转说于他人，令别人容易理解，这个更是殊胜的功德。十善品就在谈这件事儿，啊，这个就在较量十法行次第的功德增上。所以我特别强调，若暗中是诸能令明这件事情，当我们心中能够发出自己的自信光明，那自然热病就可以令凉，寒病、冷病、风病就可以令温，那么诸所住处其地不寒不热，时节合适。所以只要在那个在任何一切时一切处有般若的话，那一处就是佛国。为什么？因为自心见一切的因缘都在自受持自己的般若正观，所以呢，他看起来一切的时节合适，其处亦无诸毒啊，诸余毒，余毒就是指三毒，你都会见不到，因为你自心没有三毒相应的心心所，你所见到的境界就没有爱味。那么离一切的欲就得一切的功德， 自然而然就见一切畜无诸于毒遮，没有遮的意思是畜脑，就没有任何三毒相应的境界会畜脑，乃至于令我生贪嗔痴的心。所以要把遮那个字解释成畜脑的境界。当你内自安住般若正观的所缘，你见一切法都不见畜脑之相，都不见畜脑之相啊，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若男子女人为毒蛇所遮，那个毒蛇是指一切法中的爱畏啊，因为呢你就会怪罪于境界啊，引发你的贪嗔痴，而不说自己的贪嗔痴为因呢，你去染着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你就会怪说毒蛇所遮。毒蛇是诱因，就是你心中投射在外境当中的爱畏贪。其实毒蛇是我内境外射而现的爱畏贪，不是真实有一个真实的毒蛇齁。那么如果你看到外面有爱畏贪的诱引之因呢，你以诸视之毒即除灭。啊，你只要亮出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些三毒触脑引诱的境界就会立刻除灭。啊，就会立刻除灭。以诸视之就是告诉我们要安住正念所缘。这个时候你对到那个境界，爱畏贪才刚刚一起，不怕念起，只怕什么？只怕觉迟。毒蛇所遮是念起，妄心分别执着妄想的念头才刚刚一起，决心就关照。如果你的心能够经常安住念住所缘，以诸视之就是指般若的正观来照料，你具生的这种正念能够安住所缘，你所见就清净。所以他说毒即除灭，毒即除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够精进不放逸的修学一切正法要的观修，你今天的三业还是随顺习气，那么你就会经常见到毒蛇引诱，对不对？那么染着在境界爱畏贪当中，还以为境界真的有那样子的威德力，其实是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正念所缘。所以以诸视之就是你的心要安住正念所缘，那么自然一切的毒相应境界就不会生，虽然生也令它立刻除灭。啊，前面是指令不生，这边是指才即生就令它即灭。啊，有次第增长的功德。复次，世尊，若男子女人眼痛夫翳盲骨，这个是指我们无明障碍的三种浅生程度，眼痛是最浅的了。是我们的疑悔心，夫翳是指我们的邪见，盲骨是根本颠倒无明，啊，颠倒无明。如果我们今天对一切境界经常用疑悔心、邪见心、颠倒志去分别于外境，那么一样，你只要正念般若，正念缘起，正念一切的清净所缘，一切的圣义地照了一切的相，显示的实相就会令你的心怎么样，远离这一切无明的业障，啊，无明的业障，那么及时除欲。所以前面呢，毒蛇所遮指的是相的系缚，所以请在天的部位，毒蛇所遮的天的部位写相缚，啊，就是境界相对我们心的系缚。眼痛、夫翳、盲骨这一类是我们心内心阿赖耶识当中烦恼的出众，这个我们叫做出众缚。所以这些的法药都是告诉我们在止观心三摩地当中呢，自己去作意，作意什么？作意真如，思维圣意。那么你能够时时提醒自己作意真如，思维圣意的话呢，境界相就不会系缚，那么你内心的出众烦恼随眠的种子也不会欲境界生缘而起系缚。所以粗浅相的系缚，粗浅内心阿赖耶识随眠种子的粗重系缚，你没有这两种系缚，就会断爱见烦恼。当然是要一分一分这样子的熏习，熏习。好，到这里为止呢，都是在解释哈烦恼杂染，底下是在讲业杂染。如果你今天对于色受想行都不明了，不能如实了知，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用行业因缘。相应无明爱取去造恶行，对不对？那么恶行当中最重的当然是五无间业，对不对？五逆重罪。所以这边表的赖昌恶种指的就是五无间重业。 这些众业都是以无名爱取为因，然后呢行业因缘为缘，这样子去造作，那么如是因如是果就自然会这样子。那我们经常就会因为无间业障显现的关系呢，就会有内疚啦，希望用什么有为有相的方法去去除。殊不知一切的业因虽然是定业不可转，但是缘起故，待他缘力才会生的。所以你只要能够安住正念所缘，诸浊其上，病即除愈。除愈是指缘不生，缘不生，你只要能够正性离身，正观所缘，正观一切法缘起，就可以离一切杂染受生的因缘。那么纵使业因不除，缘起不生，就自然而然就可以令病除愈。所以观罪性无生就是这样子啊。拜忏真正的关键就要有这样子般若的智慧，否则你怎么拜啊，都不得清净之相的。因为为什么？你心中没有办法随着拜忏修学止观而成熟我们的智慧，智慧不生，对境界还是烁烁犯，你怎么拜忏都还是除不了你的业障。那这里指的是无间重罪的业，这业当然是属于恶行最重的一种。如果连无间重罪都可以因为般若的正观而得以除愈，那就更不要谈小小罪了啊，就更不谈小小罪了。那这里所谈的是属于烦恼障。所以呢，如果没有了烦恼杂染，如果没有了这个业杂染，那当然就不会受当来一手果报的受生嘛啊，所以会离一切杂染受生的因缘。所以呢，再受生者就是随我们亲近这个成熟众生进佛国土以及得萨婆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愿而得受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讲了。所以我们今天般若不但有除烦恼障跟业障的功德，它还可以令我们生一切的善。所以从摩尼宝珠锁在水中，水随作一色，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能够用无所着离自性妄执的摩尼宝珠般若的般若蜜的正观相应一切的善法，那么随观一切境界都会随作一色。一色是什么？一相所谓无相，是般若正观真如的所缘境显现的一种无分别境。所以呢，随作一色，默学上礼拜就讲了，这个是表我们心柔软，所以呢相应善法，对一切境界无所着无分别故，观一切法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就是用这样子的正法要去观。那么因为你能够观缘起，所以你的自信妄执不着，你自性妄执不着，观一切法生一切善，就会随作一色，观一切法无分别而生平等清净心。所以摩尼宝珠般若波罗蜜的正观不但能够除前面的一切障，也会生一切的善。所以默学就这样判，前文讲除一切的障，随作一色以后就讲生一切的善啊，默学取它跟一切善法相应。所以你今天只要有般若的修养，入一切善法当中相应和合，就会生一切的善法，生一切的善法会让我们的心有堪能性。所以这边呢就用色受想行识的色蕴做代表，举青黄赤白等这些色蕴的差别色，令我们来说明这些善法随与摩尼宝珠相应故，一切境界都会随作一色。什么色？无分别色。无分别色就是解脱色、平等色、清净色。所以他接着就讲了，若以青雾裹着水中，水色则为青，若黄赤白红瓢雾裹着水中，水随作黄金黄赤白红瓢色，如是等种种色物裹着水中，水随作种种色，随作种种色，各个一色，无分别，平等清净而住啊，平等清净而住。所以呢，在一切分别相当中呢，就会显出一相无分别的功德。所以他说，若水浊以诸浊水中，水即为清，就一切的邪见，你一旦用般若去观察，如实了之，就知道原来一切的邪见相只是名言失色，体只是依他起，毕竟就是离于依他起上离一切相所显现的平等真如。你说用这种 这种正观去观一切的法相，就会生一切的真如圣意的功德。所以他说若水浊，浊就是杂染世间，在杂染世间当中，我们不离这个世间，用般若去正观一切的杂染世间所显现，无非就是真如。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染尽不二，这句话就是显现正染尽不二，其诸功德如是。好，那么这段文大概就是讲这个无价摩尼宝珠天上殊胜的功德。底下呢，阿难就问：此摩尼宝是天上宝还是人间宝？尔时阿难问释迦牟尼言：教释迦，是摩尼珠宝，唯是天上宝，唯是阎浮提宝。墨学好友一比，天上宝就是出世间道清净。是出世间道清净的所依呢，还是底下阎浮提宝就是世间道清净之所依呢？到底二道而言，它是出世间道还是世间道呢？阿难就问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回答阿难说：是天上宝。就圣意而说，就殊胜功德而说，它当然是指出世间功德。但是阎浮提人亦有是宝，告诉我们一切众生也都有这样子般若少分的功德，只要我们去开发，只要我们精勤不放逸去正观所缘，我们也可以得少分的功德相。只是说但功德相少，为什么？时有时无嘛，时有时无，没有办法真正蜕变自己杂染的分别心。所以他说因为功德相少故呢，所以不具足，而天上宝清净清妙，不可以譬喻为比。我们今天姑且用无价摩尼宝珠来譬喻，实在来讲其实也不能用天上摩尼宝珠来譬喻般若之一分的般若之一分的。所以这段文其实告诉我们，众生不管再怎么样杂染，再怎么样恶行业重，都是其实具有少分功德般若的气氛。只是说如果你都毕竟是在三界六道之内流转，你都不能够具足他全分的功德。所以这边还是劝我们修行要断一切障，出三界，离世间一切的杂染，这个还是最重要的功德。有这种功德才会显现出般若体相真实的大利用。好，到这边为止呢，算是先把底下那个主体的般若用摩尼宝珠无价之宝来做譬喻对比了。那底下呢又让摩尼宝珠跟收藏摩尼宝珠的木匣就是那个我们讲珠宝盒吧，用这样子来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般若跟舍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前文其实一直在谈般若经卷跟舍利哪一种受持供养的功德来的殊胜嘛，所以前面这一段文就姑且用摩尼宝珠做譬喻，把前文大概做一个说明表法讲解过了。底下呢又继续用摩尼宝珠跟装摩尼宝珠的木匣两分来做譬喻，来为我们较量受持两分作何抉择的功德法行。底下说：复次，世尊，是摩尼宝若着匣中，着就是放，如果把摩尼宝珠放在一个木匣之中如果是竹子头，大概是竹子做的笼子，你就把竹子做的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箱子你把那个摩尼宝珠放在里面，然后呢，中举诸其功德熏匣故，因为这个功德呢，令这个匣，令这个木匣或者是竹匣这个宝箱呢，就变成非常非常有功德力。为什么？大家敬重嘛。就像是这个基督教他们最殊胜的圣物就是那个法柜那法柜为什么尊贵？因为就是这个什么摩西在西乃山上跟上帝立约，弄下了十诫，刻了两颗石板，听说就放在那个法柜当中。虽然那个石板已经灰飞烟见了，但是那个法柜怎么样？得其圣物之名，有这样的功德。这边举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木匣曾经放着摩尼宝珠无价的功德，所以这个木匣这个宝箱呢就熏了，就熏修了有这个摩尼宝珠的功德，人皆爱敬。如是世尊，在所处这个是一分以这个摩尼宝跟这个箱子彼此香熏的功德做一分， 然后底下呢譬喻什么？若有人书摩波罗波罗蜜经卷，这个波罗波罗蜜经卷就像是前面的摩尼宝啊。那么四处则无众恼之患，凡是你在你的居处所在能够有书写供养波罗经卷在那个处所，就没有一切的众恼。为什么？前面就讲了，非人不得其便嘛，对不对？为什么天龙八部常来这个地方礼拜恭敬，及时还去？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护法神，怎么会有一些这个像七月好兄弟等不干净杂染之事呢？所以自然而然无有众恼之患。你如果还有恼患之心，那是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反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如摩尼宝珠所着处，则无众难。为什么？非人不得其便。世尊，佛波涅盘后设立得供养。为什么波涅盘后涂壁之后的佛骨设立能够有这么多人好要爱敬供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皆是般若波罗蜜力啊，力加两个字熏修。就是因为这个佛骨设立在世的那位乔达摩悉达多，经过80年说法无量，度一切众生，离一切的苦厄，有这样子说三藏十二部经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熏修故，所以这一切的功德住在曾经这个古舍利的那一个乔达摩悉达多的人身上，所以这一个舍利呢得恭敬，有这样子的功德力，就跟刚才那个盒子一样，那个宝箱因为曾经装着摩尼宝珠，所以有这样子的功德力。所以这个波罗蜜力就是这个关键，就是因为你真正自己去受持，也为他人解说行一切的功德法行，因为这样子的力量熏修故，所以呢禅波罗蜜乃至檀罗波罗蜜内空乃至无法又法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智法相法住法位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这个是涅槃的智慧功德，乃至于一切种智是指厚德智的功德。这一切无漏善法乃至于涅槃智厚德智的功德，涅槃智指的是无分别智啊，所以涅槃智指的就是法住法位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这边就是形容啊，形容跟赞叹涅槃无分别智的功德。可是佛最重要的功德不只是这个，还有一切种智，一切种智表的是厚德智，佛善巧方便智。那么具有这些无漏善法所成就的涅槃智跟厚德智，所以各位不妨把法相法住法位法性实际不可思议性括弧旁边就写无分别智，或者写涅槃智，或者写一切智，这是同义词，加上一切种智，这些无漏善法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所以一切智冒号包括底下这些东西，加上一切种智，有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就是涅槃智，一切种智就是厚德智方便智善巧智。当你无漏善法熏修，你所得的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就是佛一切的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赐诸功德力善男子善女人作思念冒号，是佛设立，加上两个字乃是，这个佛骨设立呢曾经是一个乔达摩悉达多在印度出生，八相成道，他一切智一切种智，大慈大悲，断一切结使及习，常舍行不错谬法等诸佛功德住处，对不对？就跟是摩尼宝珠住在那个匣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个佛骨设立的当事人他在世的时候修一切无漏善法，成就一切智一切种智，大慈大悲，断一切结使及习，然后呢常舍行不错谬法等诸佛功德的住处，这些都是佛不共的功德。因为有这些佛不共的功德住在佛身设立80年行事行化一方这样子的功德住处，以是故涂壁以后，佛涅槃以后，涂壁所得的这些舍利得供养，得诸爱诸众多人的爱敬，而请去十方做供养。世尊，舍利是诸功德宝波罗蜜的住处啊， 这功德宝指的就是前面一切智、一切种智、大慈大悲、断一切结使及习、常舍行、不错灭法，指的就是这边所谓的功德宝。啊，功德宝，这些功德真的会在他自身身心当中产生这种力量。力量，好，底下也说了五分般若蜜，这些都是属于圣意的境界啊。那么佛圆满果德当中，圣意智所行的真如具有这五分般若蜜。第一个，不垢不净，般若蜜住处。为什么？因为他心没有染净的分别，不但心不行染净，也不去分别外法有染净。心不生染净，外法也不分别染净。依这样子的信念处、法念处、常安住所缘故，所以就会见一切相怎么样？无自性可取。因为无自性可取故，所以观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在不生不灭中间加上无自性，你观一切法无自性，观一切心也无自性的存在。所以不垢不净，你如果离一切染净分别，就观一切法，观一切心，它的自性空。因为自性都无所有不可得，乃至于怎么会有一切法的生灭相可得呢？所以由离一切染净分别心，就证一切法的不生不灭。这是一段。不入不出，不入不出是指一心三昧，指的是禅定三昧力故来说的。如果他常行三昧，一行三昧，修三昧，达到不入不出，为什么？一切心不离三昧，用这样的定心，就是心不散乱，心不散乱，在不散乱的定心、三昧心、三摩地心当中，不起增益值为有，也不起损减值为无，这叫做无漏离一切增益妄执的一种无漏现观。所以不入不出指的是三昧力，不增不减指的是无漏现观。你能够常行三昧，用不散乱心修无颠倒智，不起增损恶执，你就增了什么境界？增到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是如，不来不去就是如，就是不动。你就会种到增到不动的真如，无变异的真如，不颠倒的真如，是就近离一切细论分别边际的真如所缘。这个不来不去不住啊，不来不去不住指的就是那个不动不变异的那个最殊胜的真如啊，无细论的涅槃界。所以以不来不去证到不住，不住是最重要的关键啊。用这样子的十法般若蜜啊，这个不是无法般若蜜，这些般若蜜呢，都是这个佛舍利的住处啊，都是以佛舍利为住处，是佛舍利，是诸法相般若蜜住处。那么所谓的法相，诸法相般若蜜住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垢不净般若蜜住处，不生不灭般若蜜住处，不入不出般若蜜住处，不增不损般若蜜住处，不来不去不住般若蜜住处，这些都是诸法相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修这一切法，修什么？修离染着的，离一切分别，离名言，无不垢不净，旁边就写离名言的正观，然后观一切法自性空，而离开一切的生灭的妄见。那么修不入不出的三昧力，那么断一切增减妄执，就会证不来不去不变异不动不住的涅槃。这些都是依法相正观而修，所以他这边归结为是诸法相般若蜜住处。记住，只有法相才得以依止做修行。法性是你今天正量的结果，是离一切言说的，然后不要处处就说我依法性，法性无依止处，法性显现无依止处。我们能依止的是有为法相究竟般若蜜的住处，以此诸法相般若蜜熏修故，舍利得供养。所以还是不舍有为而有无为，这边就在讲这件事情。如果你舍有为，就不得无为。你能够以不舍有为的功德，只要离执取心，依着这种无法般若蜜而住， 四诸法相波罗蜜诸处，就显现波尔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以这个功德来显现有为善法殊胜究竟圆满一切圣意真如的究竟圆满的功德。所以以四诸法相波罗蜜熏修故，舍利得供养。好，到这边为止呢，是第二分较量。这一分较量呢，各位往前翻哈，是从哪里开始呢？从435页满三千大千世界，是我们本经的第二分较量。第一分较量是第431页第一行满阎浮提啊。第一分较量用满阎浮提去较量啊，第二分较量用满三千大千世界较量。好，接着是本经这一品经第三分的较量。好，请看441页倒数245行。世尊复次，世尊智就是歌智。我们先不管前面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舍利的功德有如何殊胜，我们今天更增上，如果以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样子的满中不满舍利其塔供养做一分，另外有人如果书写波尔波罗蜜的经卷做一分，这两分之中我取波尔波罗蜜，何以故？对不对？这比前面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教化区，如果以恒河沙等诸佛的教化区满中舍利其塔供养做一分，功德不是更殊胜吗？所得的福德不是更无量吗？无边吗？以这样子无量无边的福德因缘供养舍利为缘来较量与书写波尔波罗蜜经卷，两分来做抉择，四体还因还是建议我被众生怎么样，我宁取波尔波罗蜜，那个取还是加个宁字，我觉得那个语气哈，才会有味道。我还是宁取波罗波罗蜜，何以故？是波罗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哎，经卷怎么会生舍利？其实还是有别时意趣的因缘。因为只要有人愿意发起受持波罗的经卷，常修善法，对不对？以此这样子的功德力熏修故，这个人成就圣道徒弟以后化身所得的舍利，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功德。所以他说波若波罗蜜出生诸佛舍利，因为只有受持波若才会有贤圣人出，有贤圣人出，贤圣徒弟涅槃后佛骨啊，贤圣骨舍利所得的功德才有供养的功德力啊，还是以这样子来做较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恭敬尊重赞叹，其功德报，报加个字，福报，这功德的福报不可得边，不可得边。可是再怎么样无量无边，都只是怎么样得人天福德的果报。好，所以请在这里受持供养舍利所得的无量无边，不管再怎么样无量无边，无边际可得，他所得的都是什么？受人中天上福乐，还是在三界内，不是受身人中，就是受身天上所得的福乐，尽管无量无边，不管受生到刹利大行家、婆罗门大行家、居士大家、四天王天处，乃至他化自在天处，受无边无量的福德。但是也要以是福德因缘故，加上几个字，受持般若当得尽苦。你还是要有这样子的福德，离一切福所做的障碍，你还是要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才能够怎么样得以尽苦啊。否则福报受再怎么样时节因缘再怎么长，你还是会有尽啊受尽之时。如果你要尽其苦边，必定还是要以福德为缘，受持般若，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才得于正四果，乃至于实地而得以尽一切苦的边际。所以这是间接的功德，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福是为了要当道粮，做道粮故，能够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而得尽苦边。所以还是要以受持般若为究竟。但是
反观，
如果受持般若波罗蜜经卷，读诵说正意念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人能够具足怎么样？除了具足般若波罗蜜之外，还能够具足禅罗波罗蜜，乃至能够具足檀罗波罗蜜，能具足四念住，乃至能具足十八不共法，会越过二乘地，就是声闻辟支佛地，住菩萨位。住菩萨位已，得菩萨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是菩萨为众生故受身，随其所应成就众生。若作转轮圣王，若作刹利大性，若作婆罗门大性，成就众生。以是故，世尊，我不为轻慢不恭敬故，不取舍利。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则为供养舍利故。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所以反观前面，供养如恒河沙等诸世界满中舍利做一分，跟受持般若的差别在哪里？你供养受持啊，供养舍利的功德所受的是人天福德，所受的是人天福德，究竟还是要以受持般若才能够进苦的边际。而如果你能够受持般若经卷，读诵说正一念，世人就能够具足一切出世间的善法，对不对？毕竟成就佛不共的功德，能够满成熟众生进佛国土，得萨婆若的功德，这才是究竟，这才是究竟。所以他最后做个结论，以受持般若经卷的善男善女人能够供养般若波罗蜜故，则为供养舍利，对不对？就连供养一切佛成就究竟贤圣位的舍利，他就具足这两份功德，所以他没有不恭敬供养舍利的功德，他一样尊重供养舍利的功德。可是供养般若得其二分，不但得其福德，也得其智慧。所以供养舍利得其人天福德，供养般若得其人天福德之外，还会得到智慧，得到福慧两种功德。这种究竟圆满的供养的功德，是经过这三分较量劝我们受持般若的经卷。而这种劝是，当然是对我们初夜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初夜的行者，告诉我们要依着摄影量开始这样子常时熏修。这是依世俗地而不是第一地说的，因为第一地是无分别，而世俗地为我们众生做检责故。所以我们今天要随顺这个四谛环音以及佛为他应可这样子的劝告，真正好好在经卷当中常时熏修。不只是这样子，还要经常发见佛念佛的因缘。底下就在谈这个事情。复次，世尊，有人遇见十方无量阿僧祇诸世界中现在佛，因为既然皈依当佛弟子，就以念佛见佛为因缘嘛，为究竟圆满的功德。可是怎么样能够见十方三世十方诸世界的现在佛呢？那么现在佛有两分，一分是法身，一分是色身。这好有一表，法身佛指的就是般若波罗蜜的经卷，色身佛指的是诸佛涂蔽涅槃以后所得的舍利。如果你能够供养舍利或者是受持般若经卷，就等于见现在十方三世诸佛，这段文就是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也等于用这句话来总归前面。当然两分供养事都是庄严的，所以如果有人受三归做了佛弟子，欲发心见现在十方三世诸佛的法身或色身，世人就应当要听闻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正意念，为他人演说。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一定怎么样，你只要发心想见，如实受持般若波罗蜜，读诵正意念，为他人演说，这样子的话，如此的善男子、善女人当见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诸佛的法身跟色身，对不对？在哪里见？就在经卷常时熏修受持读诵正意念，为他人演说这些法行功德上，能够得见诸佛的法身跟色身。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这一念受持般若蜜的现前这一念的心。色身是什么？就是这个父母身身，不是指他佛，是指自信佛，就是我们这一个当其色蕴所住的这个五蕴身心。 当初这个身心就是佛的色身所在。为什么？是未来佛嘛。我们今天这现前这一念心相应的所缘是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一念心就是法身的所在。所以我们的现前这一念心是法身的所缘，色身这五蕴身心就是佛的色身的未来佛的住处。对不对？所以你见这一念心跟见现前的这个法五蕴，如果你真的以受持读诵这一念为他的演说这样子十法行来受持般若的话，你就会当时立刻见诸佛的法身跟色身。有没有发现？这都是告诉我们，不是见他佛，都是见自信佛。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亦因以法相。法相是指什么？四念住乃至是八不共法，对不对？大慈大悲常舍行不错谬行，这些东西就叫做以法相。以法相修念佛三昧，有没有发现？所以大乘的不共法门就是念佛三昧。一切的法相无漏善法的熏修，世间道清净出世间道清净的熏修，都是要回向念佛见佛。而见佛见什么佛？见法身见色身，就是要用我们现成这一念心受持般若蜜，般若波罗蜜的经卷读诵这一念为他人演说，用这样子来见佛。所以他说应当用这样子来正受持，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这个就是正确修一切的善法而得以成就念佛见佛的因缘。所以念佛为因，见佛自然就是果了嘛。所以这个念佛修法相般若蜜的住处，就是我们讲十法行的这个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正受持般若的方法。用这样子的方法回向萨婆若，就可以以法相修念佛三昧。这个是真正清净业受持念佛三昧殊胜十相念佛最殊胜的法要。所以这段文就告诉我们十相念佛就是这样念的。就是这样的受持。复次，三男子三女人遇见现在诸佛，应当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这句话是结语了，结语了。好，底下分别两种法相。前面我们在第三行当中就知道了，要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那么法相有几种呢？后文就告诉我们要分别有两种。分别有两种。哪两种呢？底下文说复次世尊，有两种法相，就是所谓差了两个字，应该加上那个所谓有为诸法相跟无为诸法相。然后进一步他就问，云何有为诸法相？什么是有为的善法呢？就是所谓内空中智慧。有没有发现？不是指内空本身，内空是有为的啊，内空是有为相。可是真正有为诸法相指的是什么？内空所显的智慧。所以那个中加上两个字，所显。内空这个观察的正智当中所显出来的真如，就是那个智慧。乃至无法又法空，修学无法又法空，这种正观于中所显现出来的真如智慧。乃至于修四念处中所显现离相的智慧。乃至八正道分中修学所显现出来的智慧，佛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是八不共法中的智慧。那智慧就是心地，就是修学那个善法的那个心地。那个心地是生灭，但是这个有为就是法相之所依。世中善法中不善法中，有漏法中无漏法中，世间法中出世间法中所显示的智慧，是名有为诸法相。所以有为就是指生诸灭，就是指有分别，有分别。这一切有分别的法相都是一切善法的依处。如果你能够如实分别一切的法相，那么请在有为诸法相底下写三个字，或者天的部位写三个字，这个叫做法住智。可是法住智所显的是什么？是无为的法性。所以呢，无为诸法相所显现的就是涅槃智。你要能够如实分别有为诸法相，而于中智慧所显就会弃证无为的法性。 所以底下他就问了，云何名为无为诸法相呢？若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垢无净，无增无减，离一切的二元对立的分别所显现的诸法自性，所以诸法自性前面加上三个字，所显现，由离一切二边所显现的诸法自性，以无自性所安立的自性，这个叫做无为诸法相。所以他这边就问了，云何名诸法自性？如果照唯识讲，诸法自性就是一切法相的三自性，而三自性就显现什么？显现三种或者是四种无自性的正观。这边就告诉我们，云何名诸法自性呢？冒号，诸法无所有加上三个字，不可得，是诸法的自性。你就是得一个不可得这样子的修养，以这样的修养合合一切的善法，就叫做见诸法的自性。而这种诸法的自性就是诸法无为的法性。而这个法性怎么得？是入一切有为善法如实分别而能够证得。这边就来显现无二啊，我们前文讲很多哈，很多，也就告诉我们，不能够舍离一切的有为法相的常识熏修，于中离一切的分别所显现诸法清净的自性。而这个清净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自证诸法无所有不可得这种修养。原来不破坏诸法，而于心中离一切的增益妄执，这个叫做证诸法无所有不可得。以这样子的般若正观入一切法，入一切法叫做证诸法自性，证诸法自性，这样子来定义是名为无为诸法相。其实《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为亦无为亦有为，对不对？无为亦有为亦无为，无为有为呢亦无为亦有为，告诉你法法不二，法法不二，如实分别所显现心中无所有不可得，离一切的自性增损恶执所显现的诸法分别相，就显现诸法无自性相的功德。这个就是以无二相来受持般若。好，底下尔时佛告释迦梵音，就为他应可，你心中的正量如是如是。教释迦，过去诸佛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正量，因是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但诸佛如此，诸佛的弟子指的是谁？指的就是二乘弟子啊，声闻呢，主要是声闻弟子。过去诸佛弟子也因是受学般若波罗蜜得须陀洹道乃至阿罗汉彼此佛道，未来现在十方无量阿僧祇诸佛也因是这样子来修学两种法相念佛三昧，得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现在诸佛的弟子也是因为受持般若波罗蜜无二法相的念佛三昧，得须陀洹道乃至彼此佛道。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意，有没有发现？广说三乘意，分别一切的有为法相。那么有为法相所显现的无为法相，所以以无相法故，无生无灭法故，无垢无净法故，无作无起法故，不入不出法故，不增不损法故，不取不舍法故，以这种种离二边增损执所显现，就是要广说三乘，显现无相。怎么样能够显示无相？入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作无起，不入不出，不增不损，不取不舍，以离一切这种两边所显现的无相法。所以一切的分别三乘意就显现无相。无相无什么相？无自性分别相，而不是没有法相，有有为的法相，但是要离自性的分别相，有一切诸法的分别法相，但是要离一切自心的分别相。所以后面指的就是自己的自心，现前这一念心的虚妄分别执着。所以般若真正的深意密意就告诉我，广说三乘意 的方便善巧。如果你不能够以无自信来安立三乘意，就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不是只是讲性空，是以性空离一切的自信增损恶执来成立一切三乘的分别相。一切三乘的分别相，修念佛三昧得成就佛土。所以这个是以俗法故非第一，有没有发现？以俗法故非第一。好，这段文很重要哈。所以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意，以无相法故，一直到倒数第三行，以俗法故非第一。所以于此，你说般若经非了义，是不是对？如果你不把它搞清楚，你就以为般若只是讲性空。如果你只以中观的正见来讲般若只讲性空，你不以性空离一切的增损恶执来成立一切三乘教法，对不对？来一切分别说啊，此是佛法，此不是佛法，你这样子来较量分别，只高举一切无自性空是最殊胜的圣意，不能以俗法故来广说三乘非般若波罗蜜，对不对？我们告诉你，不是要破一切的法相，是要以自信离一切妄执而安立三乘教义，这才是般若波罗蜜的圣深意。这是以世俗方便利故安立，如果不得这种利，就是不得般若波罗蜜利。